第十四章二殿讲道所，粪鸟泥小地狱，饥饿小地狱，奈何桥，五池小地狱，寒冰小地狱，三曹普渡，上渡七天河汉星斗，中渡人间芸芸众生，下渡幽冥鬼魂，天人共忙于此时。圣门红开，真道普教，有缘遇道修道，无缘面佛排佛，自远天堂之路，环观人间处处善堂民力，道气家家可闻。斯是也，文化复兴，古道众行，呈现一片吉祥瑞象，地府鬼魂正待此时得救。生死为人之大事，但人难免生死二字，庄子我本不愿生，忽然生于世，我本不愿死，忽然死其志。足见生死非是人可主宰，然亦非言人无法主宰生死，只因世人不明生死之道，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。既然茫然不知，故受阎王管辖，所谓阎王注定三更死，难留活到五更天。今逢普渡佳期，如世人能认理归真，行归大道，修身养性，自然能超生了死，不再轮回。应珍惜身为人身，此时觉悟之修尚未完也。至于如何选对庙堂，如何选对修行法门，一方面是类似善根而定，一方面则需要认真细心，实地考察，必要戒慎恐惧，如履薄冰，以免虚度了时间。目睹时才知自己没有押对宝，白白浪费了此生成长契机。李方明对于近日冥府学习之旅，感觉和前几日似有不同。前几日学习像看球幕电影一样，而现在的学习更像是旅行，能和其中人物互动对话。一切似梦似真，对从未接触过的人来说，应该很难接受，但是李方明觉得事实就是如此。而且自己很熟悉这些过程，对冥府中的亡魂，他知道都是和他一样的灵体，只不过生时按个人想法做事，因为缺乏对生死轮回的认识，故而死后不可避免地堕入地狱，对自己来说只是重温一遍以前的经验。至于以前是什么时候，为何自己会有如此经验，肯定是因为受入胎之谜，已经全忘记了。前日自己入洗心池后，思维清晰了很多，以前看不到的细节现在可以随时调出来细细审视，前面的熟悉感也是从此增强的。他能隐约觉得自己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希望在学习中可以回想起来。今天开始学习之旅，李方明很快进入状态，再次与祭佛会面。今日所到之处，前面人群拥挤，牛头马面各押亡魂而进。祭佛说，今日是到第二殿，先去参见楚江王。正说间，前面来了一般人群，中间一位魁伟体壮，威风凛凛，身穿古式袍服，如凡间供奉神像的衣服一样，还闪闪发光，旁边有护驾将军。祭佛带李方明上前参加楚江王及诸位仙官后，楚江王邀请二位入殿叙谈，上茶后请明王简介二殿情形。明王说，客气了，本殿是十殿地狱中正式的刑罚所，凡有一殿交来的亡魂，其功过大都已经明确，但有部分罪魂恶性较赖，因其暂时习性一贯，一时虽遇阴府揭其疮疤，仍然知果不误，所以魂到本殿后，先将阴茶布打开，对照其所犯的罪过一一示明，如系本殿全责所辖，即判入十六小地狱或其他新设小地狱受刑。因人间事态为新，地府也新增甚多囚狱，所谓十千法一千，许多阴律也应时增删，已成不法之徒。祭佛说，数理之变，在地成形，在天成像，人间任何景物一变，天堂地狱马上影射现形，故世人一举一动，人间一草一木，天如大镜立即照出，地府再由天镜反射，也是一样清晰明了。莫要以为科学发达，鬼神可以消灭，世人以有形欲胜无形，不知无形主宰有形，仙佛鬼神才是冥冥中的主动力，人的行为是被动。李方明也有所觉悟，说，原来如此，世人都是说地狱没人见，是为虚幻之所在，岂知现行眼前之时，真是奇妙，也是太可怕了，恍如置身另一个世界。叙谈后，明王命派一位将军带领二位参观各狱，出殿时看到殿前亡魂游者头戴枷锁，游者手扣铁链，比阳间所见罪犯更是可怜万分，开堂审案中也是对罪魂呵斥如同牲畜一般。出来之后，随着将军又来到一处大殿所在，此地人群聚集却鸦雀无声。将军说，因现时正值三曹普渡， 地藏王菩萨在美殿君复设讲道所，凡狱中罪魂尚有善根，受刑中表现良好者，皆可轮流到讲道所聆听仙佛说法，所以谨慎轻步，不敢出声，且随他们陆续进入。李方明想，原来地府也有为渡鬼魂而讲经说法的场所，和超拔法会一样吧。他们随鬼魂进入，看到大门上有一匾写着一殿讲道所，每个鬼魂入门时必先到旁边一间小房屋报道，好像是守卫室，然后再入内。将军说，此乃守门将军所住，负责管理出入鬼魂，如五尺各小狱分发的参会证件，均不得入内，我已报告登记完毕，请随我入教室内，在前席等待仙佛降临。待人坐定之后，观音大士登台说法，室内椅子跟学校学生所坐一样，大约有2000人，台下人人福禄笑容，观音大士在台上扶莲而立，一身素白，净瓶柳枝频频沾水洒下。李方明问祭佛，请问恩师，这是什么用意？祭佛说，法与同沾，甘露普施，有缘自能得度，表示天心慈悲，不分四生六道，只要肯回头，肯改过自新，一律慈航几度，此乃观音大士之宏愿。大士讲法，人自无始以来，死死生生，形体虽死，灵性不灭，你们今日魂到阴府，未能了物换身世甲，慧性方真，个个情爱难舍，怨嗔不消，因物事景如梦，亲缘乃因果所就，循环相报，一抵一消，不可再痴迷不悟，如念头不息，凡心不死，轮回无期。今逢殊世，人心不古，慧根浅露，幼儿出世，聪明乖巧，虽说天机早漏，但风中火烛，难以持久，所以习性一生，本性极失，以致聪明自悟，慧光不明，伤天害理，损得乖戾之行层出不穷，世间因而混乱，人伦颓败，你们就是堕落深坑者，虽肉体已失，但罪孽随身，须知影随人身，物为无光而影不现，一丝一念，心神机关发生作用，业障立即缠身，金堕幽冥，尚存一点良知不昧，知过忏悔，若能了悟，好好受罚多磨，以消罪孽，忍耐痛苦，按下怨嗔之心，无自来相度。全体鬼魂皆俯伏送驾，甚多听后感动，痛哭流涕。祭佛说，大士怜悯鬼魂，赐金言相劝未免，时事大发菩提心，众生若能体悟，尚得人身，不早修道，死后到地狱受苦，再想修炼就比较困难了。李方明问，请问恩师，地狱各殿都附设有讲道所，罪魂何时能了罪成道呢？祭佛说，各殿所设讲道所是最初级的，经考验罪魂心性开悟深浅，而后另有高级修道场所，让他们在修炼。出了讲道所，将军带领二人前去参观刑罚狱所，行进间，李方明突然感到味道很难闻，好像是尿粪之味，不禁问道，难道灵体也需要排泄吗？将军说，前面是粪尿泥地狱，所以此地味道不佳，请原谅。李方明感觉臭味越来越重，呼吸也有些困难了。祭佛说，我有宝物绿尘罩，你戴上吧，自然空气新鲜，任何臭味一概化消。李方明戴上后，果然已无难闻臭味，看到前面有一木板架起，上面写着粪尿泥地狱，里面哀声惨叫，人头浮沉，两手不断挣扎，好像游泳一般，前方大池好像大海一般，不见天边海角，里面有无数男女老少，池内都是一条条的粪便及尿水，这些人沉浮喊叫，一张口便会吞下粪尿，看了都觉得恶心。李方明看到祭佛面色如常，便问道，恩师，您没有闻到臭味吗？祭佛说，无味，无以成佛，这种秽物我见如不见，闻其味并无入鼻，不如凡人看见声色便被迷惑，把定心神，就不会被秽物影响心智。李方明说，请问将军，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为何判他们到这种地方受苦刑？将军说，凡是世上之娼妓，再生专赚皮肉脏钱，或是管诱良家妇女，逼入娼寮贩卖灵肉，或是专行走私勾当，或口爱是包衣胎盘为养生，或是在生脚不踏实的做事花言巧语，骗人钱财，或洗嫖妓，淫乐不节者，或在世当保镖黑吃黑，或招人合会而倒会，经商故意倒闭，或为官贪污收取回扣者，或替人建筑房屋偷工减料者，因其在世身心污秽，或染毒，或口不清净， 死后便堕落此狱，让其体会这种滋味，亡魂在此狱中痛苦万分，一呼一吸全是粪尿之味，口一开便是成条秽物入嘴，复又饥口又渴，与食无物，其在世全是肮脏污秽行为为生，故到地狱受此报应，罪有应得，粪尿如泥，越挣扎越下沉。即佛说世人家庭多富丽堂皇，身穿华丽之服，外表看来干净利落，可是心中千谋万计，专想如何投机取巧，不谋正道，可谓如粪尿行为相同，在生虽可享受一时，但到地狱便是两回事，实在适合吃粪物过日子。将军说自作孽，这些都是可怜虫，犹如粪虫一般专吃不清洁之物，劝世间之人凡事光明正大，不可见钱不择手段，暗计害人，或是行不正当行业，赚取肮脏钱，死后一定来此报道，后悔晚矣。李方明想，太可怜了，喜欢赚不干净钱财的，身虽美观，心中却如粪尿之臭，故堕于此狱，说来正也合理。他问道，不知这些罪魂何时可以出苦？将军说，按其罪过轻重而定，但最少都必须尽至皮肉腐烂，刑期满后再送他殿，另审判其他造孽过错。李方明无语，感到地狱实在太可怕了。即佛说，红尘万丈，埋没多少英雄好汉，几度奔波劳累，为谁辛苦为谁忙，阳间之道虽人车热闹，但是道德稀微，世风日渐丧落，地狱冤鬼哀嚎之声震动山岳，阴风冷冷，晦气重重，劝世人应早修整自己，跳出地狱方免忧愁。一行人无语，出了这里继续前进，渐渐进入一片荒野，四处皆无人迹，经过一个小丘陵，看到左边有一条小路，路上看到三三两两由牛头马面压着的罪魂行走。将军说，前面便是饥饿地狱，翻过前面小山就到。走在小路上，感觉脚下都是尖锐碎石，而且路面破洞不少，洞中又积水，行走真是痛苦，脚底感觉针刺一样。遇到牛头将军和马面将军，共押一位妇人，妇人富婆打扮，却被铁链扣押。李方明问他犯了什么罪，牛头将军说，此人生实在富贵人家享受过多，不惜五谷，任意抛弃饭菜，就是吃太饱，所以压制饥饿地狱，让他饿一饿。这时看到前面不高的小山，树木茂盛，还常有芦苇及许多藤类植物，和人间山丘类似，山中只有一条三人可以通行的小路，过了小山就看到山下设的小地狱，整片都是钢筋围起，上有屋顶呈黑褐色。到了门口，看到用木板雕凹的字饥饿小地狱并不太清晰，两旁有兵将严守，前面押送的女犯已凭证进入了。狱官迎接见礼完毕，请祭佛饮茶稍息，亲带李方明参观内设成排的囚室，每间约有六平米大小，里面每一个人身着华丽衣服，但个个面黄骨瘦，呻吟不止。狱官说，这些人在世大都是生意人，吃穿富足，一掷千金，毫不吝惜，对困苦之人全无半点怜悯之心，死后皆堕此狱，你可以问问他。狱官指着一位男罪魂出来，李方明问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为何到此受罪？男罪魂说，我生前经营工厂，生意一帆风顺，赚了不少钱财，因生意关系，每日社交应酬，餐厅饭店形如厨房，吃喝玩乐一席虽花万元，并不觉可惜，但对员工福利刻薄万分，员工时常抱怨，如有慈善团体来募捐做公益事业，最多只出500英付，无一点善心可言，如有贫穷亲友来借钱，则吩咐说自己不在家，家中饭菜山珍海味，毫无节俭，并在外续有数名情人，心无藏娇，一个月又翻数万元生活费供妾女花用。二年前因患高血压死亡，就被判来饥饿地狱，一星期只有一餐菜粥当饭吃，大约三天便饿得昏迷，牛头马面再用回浑水泼火，真是痛苦万分，肚内饥肠难受，您有什么食物，求您快给我充饥。狱官喝道，孽畜，快进去，你享受过多，自招自受，不必哀哭。又命一位女罪魂出来，并向李方明报告再生犯罪情形。女罪魂说，我再生是一位富家之妻，因丈夫经营造厂，专门建筑房屋，发了大财，由小屋而住大厦，钱多便养成不良习惯，学会打麻将，日夜沉迷赌博， 置家庭职务不顾，并时常约朋友上舞厅或吃宵夜，吃喝赌博，全无节省金钱，对救济贫民或是慈善事业分文不舍，享受一生。死后宁王无情，将我判来此狱受罪，现在接恶难忍。说着说着，女魂面现痛苦之色，将手指伸入口中咬叫，好像饥饿不能支持。狱官喝道：快入狱。往前边走边看每间所关罪魂，不论男女，虽穿着不饿，但如同路边乞丐，躺在地上呻吟，披头散发，伸手讨食。狱官说：凡在世暴殄天物，不惜五谷，花钱浪费不竭，有钱只管自己花用享受，不布施给贫困之人或做公益事业。或男人有钱抛弃家妻，在外另筑乡巢，或女人一旦出名，如现实之明星，一旦走红，便瞧不起自己丈夫，自愿离婚，享受虚荣等，凡富贵一致，便生低贱行为，死后一律堕辞于受苦。希望世间享受荣华富贵者，能不忘施舍部分金钱助人，不可过分奢华，不然仅致吃喝玩乐，福尽或临矣。今生能享荣华富贵，乃前生积德而得福报，如能富而不淫，更加行善积德，助人解难，多做雪中送炭之举，或印刷善书劝世，百年之后，不但人间流传美名，而且也能魂登极乐，享受人间香火。李方明看后，想起世间为富不仁之人众多，而且越居高位越贪婪，在世间疯狂薅羊毛割韭菜，新闻公布贪腐是以十百千万亿计，再看着狱中之人，不禁感叹，这些人若是知道死后如此情形，生时又有何感想呢？参观完毕后，谢别狱官，随着恩师继续学习，直到下一站要去奈何桥和舞池峪，远远处就看到一座不停摇动的桥，好像吊桥一般，好多牛头马面各押醉魂行到桥中，便将醉魂推落，往下跌落之人哀嚎之声连天，惨叫之声不绝。即佛说，此地就是奈何桥，凡人一死，犯罪者大多经过此桥。将军说，二位请随我走，我引导你们上桥。行至桥上，方知桥下全部是蛇，密密麻麻数不胜数，各种蛇类都有，还有像龙柱那么粗大的巨蟒张口伸蛇，桥底坠下不少之人，被蛇咬食，哀声惨叫，看就感到可怕。将军说，此奈何桥下为毒蛇坑，凡是人死之后，生时心地不善良，或拐骗人之钱财美色，挑拨是非，害人相杀，幸灾乐祸者，可谓心肠恶毒，这些毒蛇均由这些人毒肠所生，醉魂行到此桥，必惊慌脚软，牛马二将军便将其推落桥下，受毒蛇吞食，一坠落桥下，醉魂就如丧考妣，足下所踏全是毒蛇，想拼命逃生，但脚一跳动踏到毒蛇，就会被反扑咬伤吞食。李方明感觉一般人看见一只蛇就会被吓呆，若是胆小者，不必牛马将军推落，行到奈何桥上，就会马上吓昏，自动掉下了吧。他突然明白，世间欺诈祸害事件渐多，罪魂日渐增多，只怕桥上更会拥挤不堪，个个生前胆大为非作歹，哪想到现在脚步不稳，失声大哭，被人推到桥下，遭受毒蛇咬食惨行。快到桥尽头时，李方明才发现奈何桥无栏杆可攀，走起来手冷脚软，尤其看到桥下蛇群，更是令人寒心缩足。下桥之后，一行人前往舞池地狱，这是一座阴间新设的地狱，属二殿所管辖。到舞池地狱后，狱官出营见礼后，带领众人参观。李方明看到狱内粉红色灯光暗淡，不断有跳动、哀叫的声音。进入屋内，发现挤满了人，男女老少俱有，穿着都很气派。男士西装笔挺，青年女性轻纱艳服，还有不少外国人。但是每个人踏到地板，就立刻哀叫，并跳跃不止，男女拥成一团。李方明说，请问狱官，这是什么刑罚？狱官说，本狱所禁者是生前当舞女或爱好跳舞之人，凡是为不正当舞女或借跳舞玩乐之人，死后必拘禁此狱，让其重享舞池滋味，但是已不能飘飘欲仙，浑然忘我了，再享温柔乡的快乐。此狱中舞池是铁板所造，燃烧红烫，射出红热光线，一踏上去就会感觉疼痛不已，被迫大跳起舞，再生乐于此道，死后足可供其回味无穷，永难忘怀，各个脚底起泡生脓，肿如肉包一样。李方明有些地方不解， 问道：“您所言甚有道理，生前爱跳舞，死后也来跳个痛快。可是时代潮流不同，跳舞并非全是坏事，有促进身心健康之功。若跳舞者都来此欲受此苦行，是否有偏呢？”玉官说：“且听详细说明。来此受刑者，并非是全部爱好跳舞之人，地狱所行者，男者在世界跳舞玩乐，其并非为健身，乃是沉湎女色，女者则为交际花，任人拥抱而赚取金钱，舞后出场，另行色情交易，或是在世不听父母教训，不到正当娱乐场所活动，喜爱跳舞，荒淫不洁，若所跳为活动身体，有益身心的正当舞蹈，本欲不予惩处，判入本狱者，是以色情交易，有伤风化者为主。若是经历金钱，不用在正当娱乐中，死后必来舞池地狱受苦。”李方明说：“感恩玉官详细解说，此刻方明其中道理。”李方明走出舞池地狱时，不仅感叹以艺术的名义打着羊头卖狗肉，真是害了不少人啊。难道女娼在世间可以包装的光鲜亮丽，但是一入地狱难逃阴律制裁？他突然想到，很多人都在说钻法律的漏洞，还有很多人谈论的法不及大夫，难道阳间法律没有用吗？一行人刚经历火一般的舞吧，此时又向寒冰地狱开始行进。祭佛预先给李方明三粒温元丸，他服下后感觉通体发热，前进至一处荒山，山上一片雪白，看不到青翠树木，只有少数秃枝枯树，不见人影。祭佛说，此地接近寒冰地狱，受寒冰影响，终年下雪，异常寒冷，若是由阴府之路行走，是从左边山腰而行，我们是坐莲台腾空而行，所以不见人影，一会便可到达寒冰地狱了。李方明看到前进四周越发偏僻，也没有看到道路，草木都被冻死，一片枯萎现象，身上也越来越有寒意，终于看到前面有一排木造房屋，涂着黑色，屋顶还有一层积雪，屋前两只木柱矗立，中间横一木板写寒冰地狱，狱门只有一条很窄的道路直通房内。看到数名阴差压了十余位男女正往狱中行走，感觉这里设备简陋无比，此时三粒仙丹药力逐渐发作循环了起来，李方明感觉自己浑身发热，不受寒冰地狱所影响。祭佛说，此狱为寒冰所照，罪魂都被冻得僵硬，无法逃走，设备因而简陋。此时玉官出来迎接，见礼之后，祭佛示意直接进入寒冰地狱参观，不必再到屋内，玉官直接带领入内参观。寒冰地狱在两山环抱之内，里面好像人间游泳池一般，分数千池之多，远处已看不清楚，池内男女都有，身上只穿内衣，下半身大都看不见，被冰雹压住，个个面色发青，唇黑手抖，发出的无声哀叫更像是有气无力的呻吟，前面有两位老人用祈求眼光直望，好像有话要说，玉官发力，将前面几个罪魂拉到岸上，示意李方明可发问。李方明说，请问这位老前辈，这里感觉如何？何故入内？罪魂说，冰天雪地，衣衫单薄，只穿内衣裤，我已无力可说话了，五体冰冻，将近休克。玉官安排拿来姜汤，让其服下，以助恢复元气。将军说，快服下，好好供述再生作恶之事，以免世人学你榜样，死后堕落此间此狱。罪魂恢复了一下说，我在世时最爱集邮票及古钱古董杂项等物，45岁时结交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两人闲事品茗聊天，如迄今来有一日，他将出国远行，恐怕所收藏的珍贵邮票及古钱等物被偷，便存于我处，我因一时心贪，将朋友寄放之物移到别处，待他回来向我取回寄物时，我对他说，真是对不起，半个月前因受贼偷，连我一些贵重古物都被偷得一空，只有听后痛心疾首，哀惜不已，既被偷去也无法拿回，就作罢。我56岁时患肝癌去世，魂到阴府，发现阴府早知我暗示亏行的数据，经灭镜台现影对照后，终于认罪，被二殿楚江王判入寒冰地狱五年，每日受冰块负压，身寒肉冻，痛苦万分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请您向玉官求请，是我知罪，早日出苦，不知如何。李方明向玉官问道，请玉官赦其罪一二，不知如何。玉官说，此为阴律所判， 无明王之力，我无权变更，现实给他喝姜汤解寒已是优待了。不要再求情，请继续问下位堕落此狱的原因吧。李方明看到这位老太婆已冻得支持不住，倒在地上无法问话了，就请将军也给他喝些姜汤解寒，振作精神。这位醉魂恢复一下后说，我太痛苦了，这种寒冰好像殡仪馆太平间专门冷冻尸体一样，让我全身发青，惨无血色。我在世时经营昌寮，自己是老鸨，所住是矮屋脏房，收买十余位少女，里面有山地姑娘、良家妇人、逃学少女，每日令其接客，如不服从，就是软禁或叫保镖威胁修理，发了一笔肮脏财，其中不少妇人有家人或客人要来赎身，就气出苦海，恢复自由之身。我便开大口要求拒金，有者无足够金钱可赎身，所以一生埋没青春，生活在花枯中。我至51岁时，因一生烟酒过多，脑充血死亡，死后才知因罪孽太深折寿十年，先被判入粪尿泥地狱受苦五年，刑满转判寒冰地狱31年，受刑完毕后不知要再交何殿，另判何罪，死后至今受尽粪尿寒冰之苦，未来苦头尚多，实在太凄惨了，只怨自己造孽太多。还有一位女醉魂，狱官已经吩咐以姜汤让其回原，以便说话。李方明对他说，请问这位小姐，你为何到寒冰地狱来呢？醉魂答道，说起来羞恨交加，我18岁那年参加了歌舞团，跟随团员四处演出，期间常表演脱衣舞以招来顾客，后因生意不佳，歌舞团解散，便转业为鹰爪女郎，常被叫接客或陪客表演脱衣节目，期间从中结识一位富商，作为姨太太在外同居，36岁时因两人意见不合而分开，一时想不开便服毒自杀，死后到王死城受尽五年，后判入寒冰地狱受刑，至今已有三年，还有12年才期满，甚是痛苦，每日被压在冰下，四肢僵硬，寒气攻心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望世间女性千万不要学我步入歧途。狱官说，这位醉魂在世不务正业，专以脱衣表演淫荡歌舞，破坏善良风俗，生时既不喜欢穿衣服，死后判入寒冰地狱，让他要寻找衣服遮寒而不能，罪有应得，该魂尚有其他罪过，刑期满后当在移交他殿，息事人以此为鉴。将军，速将三位醉魂押下去。狱官又说，凡是在世受人寄托金钱财物，暗中调包或占为私有，或开仓户银窟，又不准妓女赎身者，或过分奢华浪费侵蚀国货，所穿必求外国舶来衣服，以示自己有钱，不知将已经购置衣服年备，救济平民过冬者，或女性洗抛头露面，穿着露背短裙，故意显示肉体迷人等，此种不怕寒冷求外表装饰之人，死后一律判入寒冰地狱，让其享受凉爽滋味。李方明看到整个地狱白雾如烟，觉得有点寒意，似是人心阴冷之气所发形成，谢过狱官及将军指导之后，祭佛示意结束了今天的课程。后记，当今人心为欲望所控，忘记自己仅是一口一床需求而已，妄念丛生，形成自上而下的层层收割，使福分累积反成祸殃，其中无丝毫德性彰显。当今已经进入现世报的时空因缘，因果加速讨报16倍，胎儿在母亲肚中就可以进行讨报，上苍开启对所有人一切的因果清算，面对当下造就的恶因，不但自己活的时候就要偿还，死后更会受到阴律制裁，让自己成为罪魂求出无门。李方明知道的这些知识，成为他日后回归中土立身改命之基本。